今天准备交通的题目是小孩子的样式，请我们来先读两处圣经。第一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请我们来读第二节到第五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节到第五节，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第二处圣经，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三到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三到第十四节。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好，感谢主，我们读经先到这里。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两处经文，你会发现有一些共同点。这两处经文都讲到了小孩子，一个是讲到要像小孩子的样式，进天国的就是像小孩子这样的，能够进天国和小孩子这是有关系的。这是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么到了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呢，就是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所以你会看到在天国里的人是像小孩子的样式，而且如果有人阻拦小孩子到神面前去，这人是会不讨神喜悦的。那么阻拦小孩子的人是什么人？我们等一会儿会有一些交通话。好，我之所以会有对青年人的负担，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一直有一些祷告，为着教会，为着下一代，为着我们的家庭，为着家庭的下一代，我们自己也曾经是青年一代。那么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下一代意味着什么。我想一个教会它如果有生命力的话，它的生命力体现在它的青年一代会有蓬勃的发展。那么作为青年人，他们会有一些什么特点？刚才我们读了两处经文，我们之后还会再读一些经文。江弟兄的祷告里面也提到很好的一个含义，就是我们会看到小孩子是讨主喜悦的，他是清心的，他是谦卑的，他是顺服的，他是会依靠的。但同时小孩子也有很多事情还没有成熟，他还有在心智上的不稳定，他还需要像成人一样才能够经历各种各样的试炼之后变得更老练。那么讲到小孩子呢，我想我们华人尤其有一些特点，就是我们会看到在华人的家庭里经常会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样的父母。其实这样的父母本身没有问题，有一些父母呢当然甚至可以自己省吃俭用，自己会承担更大的难处，而愿意让孩子不受亏待。我想尤其是可能算说我们移民的这一代，你可能会更有一些体会。我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我们在一个所谓不是生我养我的土地上，你会历尽各种不同的不适应或者艰难。那么在这种地方， 你可能更会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因为小孩子他有很多特点，其中一个就是他能够改变，他的未来可以期许，你不知道他将来长大会变成什么样子。做父母的当然是希望青年一代能够学有所成，将来能够独立自强，最低限度来说他可以独立的生活，不成为人的负担。更高一点的标准就是你会希望他能够将来成为社会的栋梁，可以成为别人的依靠。那么长辈都会对小孩子有期望，我想在教会里头可能也有类似的这一种影子，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年久的弟兄姐妹会对青年的弟兄姐妹也有一些期望，期望将来青年的一代在教会里面成长起来可以像我们一样服侍主，服侍弟兄姐妹，可以让教会更加兴旺，可以成为教会的栋梁。好，那么我们既然有这样一种期望，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到圣经里头来看一看？刚才我们先看了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这一段话，马太福音十八章的第一到四节，在这段话里头，是讲了积极的一面。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有两方面，对小孩子有关于小孩对青年人对小孩子的交通有积极的赞扬的，有鼓励的，同时也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有提醒，有劝勉，有警戒。这些话不单是对小孩子，也对我们这些成年人有同样的反思反省。那么我们就先拿第一段话来作为一个起始点，开始点。我们来看第一段话，就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一到四节。在这一段话里面，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在这段话里面我会看到有三个重点的字，我们来再看一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第十八章一到五节好了。在这一段话里头，耶稣对小孩子说，你们若不耶稣叫了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中间。什么时候叫小孩子来站在他们中间？因为这些主的门徒开始发生争执，他们一同到主的面前来问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好像在一个教会里头有了一些问题出来，在主的门徒当中有一些问题出来，谁是最大的，谁要听谁的，谁说了算。那主在的时候他们尚且有这样的问题，主不在的时候那就乱了套了。主借着这个机会，他就叫一个小孩子来到他们中间。好，弟兄姐妹不是有问题吗？教会里头的这些门徒不是提出来了这样的一个纷争吗？主借着这个机会把一个小孩子摆在他们的中间，他们就说了这个三个重点的字，一个是最大的，一个是要回转，还有一个是要谦卑。我们把这三个字来稍微看一看。在这段话里头，最大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说到三个字，第一个字是最大的，最大的，而且他讲到的是天国里最大的。显然在主的这一段真理当中，在他的这个教导当中讲到的不是地上谁是最大的，讲地上谁是最大的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地上最大的这个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还有很多年，但实际上在神的眼里来看，这么所谓的很多年就是很快就过去了，算不上，不算账。算账的是将来的事情，算账的是在永恒里的事情。在永恒里头有一个地方叫天国，我们知道在天国里最大的是神看重的，我们人在地上争谁是最大的。当然这些门徒他问在天国里谁是最大的，意思是说在地上你也要给我们一个标准。主当然知道人的心，人的内心，他就借着这个机会呢， 把一个小孩子推到了人的中间，让我们来看这个小孩子。小孩子他有什么特点？啊，我想跟随主的这些门徒，他们一看到这个小孩子，可能会感到有点惊讶。我们问谁是最大的，他把一个最小的推过来。啊，你看在主的门徒当中，有约翰，有彼得，有雅各，这些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基督徒，主的门徒，为什么把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小朋友推到中间？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小孩子为什么会是大的？因为他不行，他知道他自己不行，他知道他自己需要依靠，他知道他自己软弱，他既没有影响力，没有号召力，没有口才，没有知识，也没有地位，也不受人的重视。但是这样一个小孩子，在家庭里你会看到，那个小孩子他对父母是很有依靠的，他自己做不了什么，真的是做不了什么，做饭也不行，出去上学也不行，你做家长的要送他去，外出也需要家长签字，哪怕有人带领，他们还是觉得他们周围似乎充满了危险。为什么会充满了危险？小孩子因为他们软弱啊。如果我们今天会看一个教会里面不成熟的基督徒的话，或者刚信主不久的基督徒的话，你会很担心他们会被撒旦欺骗。那么这个所谓的小孩子，他们在这种情形下是特别受保护的，受神的保护。无论是在教会里，还是说你会看到在家庭中的小朋友，他们会特别受神的保护，因为他们的软弱。那么在受保护的同时，他们也愿意依靠。所以这就讲到了谦卑。还有一个词是转变。成年人会问谁是大的，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要转变。你想要做大的，你就必须变成小的。你自己是很强壮的，你必须要变成软弱的。你自己是很有办法的，很有社会阅历的，你就要变成一个一无所知的，变成一个谦卑的。因为当我们想要去用自己的办法保护自己的时候，神没办法保护我们。当一个小孩子想要脱离他的父母去出去自己去闯荡的时候，父母没办法保护他啊。那么这个转变是什么呢？就是除去我们的外在，除去我们这个人的办法，从而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得到他的保护。有转变，有弱小，有谦卑，有依靠，这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头给我们的教统。但是光是这些还不够，光是这样的一个谦卑，一个顺服啊，这样一个基督徒，他是得了主的喜悦。但还有一处经文我们需要来看一看，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保罗借着写给哥林多人的信，他给基督徒一个提醒。他说，弟兄们，十四章第二十节，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二十节，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心智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Understanding Thinking， 就是你够不够明白。如果在明白神这个事情上你能够不做小孩子，你就可以做成年人。这里面讲到的大人是指成年人，小孩子是指他们的心智还不够，他们的明白还不够。这个心智是中文的翻译啊，我们看英文的翻译，或者无论 King James 或者 NIV 的，它是讲到的是思想，它是讲到你的明白，你的魂，你对神的认识是不是够，这个是心智。当我们有对神的认识够的时候，当我们思想神，思想他的话语，思想他的智慧，当我们有这些思想的时候，你就 要逐渐的变成不是小孩子的样式，小孩子的思想哪里不够，小孩子的明白哪里不够。我们知道小孩子，如果你有机会做父母，或者回想你自己小的时候的话，你经历过调皮、被揍，当然有的家庭不一定揍，会被管教。为什么会被管教？因为他淘气。为什么淘气？因为他想要试探边界。什么叫试探边界？就是父母告诉他不要这样做，他想要去试一下，我这样做了之后会怎么样？这就是小孩子，他想要看一看我做了错事你会怎么处理我，这就叫试探边界啊。当然这个我们可以从所谓人的智慧里头、心理学等等去研究，但是小孩子他没有被管教的话是有两方面的问题，就是他的明白、他的心智需要经过这样的管教来变得成熟，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哪有父不管教儿女的呢？这个管教乃是众子所共受的。所以我们如果做小孩子被揍的时候，你一定感谢你的父母，因为你的父母爱你，因为神爱我们，让我们去经历一些所谓的困苦。当我们去经历这些困苦的时候，当我们去经历失败而体会到那些神的管教的时候，我们就逐渐的成熟，在心智上就像大人，在做恶事上要像婴儿。什么是恶事呢？因为有的错事神管教，有的恶事神是重重的管教，让我们脱离那个恶。这个恶是什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耶利米书这样讲到的。如果没有父母的管教，你小孩子看上去虽然很 naive， 虽然很pretty， 很 cute， 这些小孩子的可爱是外表的。在两个双胞胎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彼此相争这件事情。那这个彼此相争是什么？是从人心的恶出来的。不是说谁还在小孩子做小孩子的时候他就没有恶，他就只有单纯的可爱，不是的。他的可爱是有，的确是有，但他里面的那恶是人看不见的，是还是有的。那么在这种刚才我们读到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这一段话，就是讲到在做恶事的时候要像婴孩一样，就是他可能心里有那个恶，但是他做不出来，因为他太小了。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今天是一个成年人，但是当你想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的时候，当你看见世界的诱惑、撒旦的诱惑的时候，撒旦曾经在把世界的所谓的荣华都摆在耶稣的眼前让他看，这是诱惑。他的确有这个权柄，神给了他这个地位。那么这些诱惑摆在人面前的时候，我们怎么才能像婴孩一样？因为你做不到，你就像婴孩一样。你想去做的时候，保罗他就警告说你不要去做。保罗在格林多给格林多的人书信，他是这么说。那么同时呢，在以弗所书他也说了类似的话，请我们来看第四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十四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错误，不仅是有世俗的风气，有人的教导，有一些所谓政治正确，有一些看上去完美的教训，但实际上却是引人走向恶事的。这就是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我们怎么才能不去随从这些异端呢？我昨天开车经过一个路口，在那个路口上，我看到有一个 明显的男生啊，他穿着女士的服装，他动作婀娜多姿。这个人呢，我想他可能是受了一些所谓政治正确的教导，这就是异教之风。他的确是一个男生，一个青年男子，但是为什么会好像落在了一个世俗的诱惑当中，就落在了一个他要发表己，他要彰显他的己，他在他认为他的想法是最高的，别人不能阻拦的，这就是恶事。我想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啊，以弗所书这是一个警告，格林多前书那是一个警告啊，那么这些话都让我们知道小孩子还有另外一些地方，就是他们做的事情要有警醒啊，要有成年人的帮助，要有在主里面时间比较久的弟兄姐妹对他们有一些监督扶持和劝勉啊。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讲到不要禁止小孩子到主的面前，天国里都是这样的人。那天国里的人和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小孩子有相似的地方啊，不是说凡是像小孩子的都能进天国，但是天国里面的人的确有像小孩子的样子的。那么天国里面的人和小孩子的相似的地方是什么呢？好，我们刚才说到了小孩子的依靠，小孩子的谦卑，小孩子的学习，因为他在年纪小的时候有很多事情是不确定的，是可以改变的，所以一个家庭里面对小孩子有很多的盼望，因为他们将来能成为什么样子，你今天是可以有期望的，有盼望的。好，那么还有一个在马太福音十九章这段话里的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主耶稣他说你们不要阻拦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谁会阻拦小孩子去呢？有两类人，一类人呢就是他们的父母啊，不想小孩子过去麻烦大家，所以他们就拦住小孩子不让他们去。另外一类呢就好像是主的那些门徒，说我们正在这里聚会，你们这些小孩子不要过来捣乱。你会看到这些成年的基督徒，这些父母，他们阻拦是用什么来阻拦？是用人的教训来阻拦，是用他们自己的 understanding，是用他们自己认为正确的一些价值观。但是主耶稣却阻拦了阻拦小孩子的人，主耶稣却把那些父母那些门徒对他们说你们不要阻拦他，因为你们所阻拦的理由是世俗的。到让小孩子到主面前去，这是主的吩咐。我们今天能不能让小孩子到主的面前去？我们今天不仅自己身边有小孩子，你的邻舍可能也有小孩子，你的兄弟可能也有小孩子，你的姐妹叫你姨，叫你外甥，你的外甥，你的侄子侄女等等，小孩子也可能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同事的孩子，这些人能不能因为我们的一些言语行为啊，因为我们的一些见证拦阻了他们去到神的面前，还是说吸引了他们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只是单纯按照自己的心意阻拦小孩子去见神的话，我们这做父母的可能有祸了。我们如果说小孩子你要好好学习，你要把成绩搞好，你主日不要去聚会，因为你太浪费时间，结果呢，小孩子成绩可能好了，但是与主的关系坏了。我们还是应该把一些时间分别出来，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孩子，你要把他们的时间分别出来，这些时间是专门分出来给神的。那么当你有这样一个分别的时候，你知道分别出来之后就为圣洁。分别为圣的意思是，当我们把一些所谓的时间精力金钱等等分出来给主的时候，我们不仅不会亏损，反倒得祝福。当我们想要去好像失去一些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要得到。 对小孩子的劝勉，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我们知道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他好像是他的父亲，提摩太好像是他的儿子。他说提摩太是他在福音上所生的儿子，他对提摩太的爱就像父亲爱一个孩子一样。提摩太的在教会里面，后来他成为一个或许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带领，是一个青年的带领。那么当时保罗对提摩太说了一些话，写了一些信，给他有一些劝勉，给他有一些警告。我们先来看我们要看两处，先来看第一处，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第十二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做众人的榜样。我们知道言语和行为这些是能够看得见的东西，今天这个弟兄或者明天那个姐妹，他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别人都能看得见。在你能够被别人看见的事情上，你要做榜样。还有一些是别人看不见的，是什么呢？是言语行为以外的，是你的信心，是你的爱心，是你的清洁。当人有清洁的时候，这个清洁是什么意思呢？清洁就是单纯啊，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说，当你的爱心、你的信心这些人看不见的东西上，你也能够持守对神的忠诚，你也能够持守对神的坚信，你也能够借着对神的爱来表达出你对人的爱、对家人的爱、对邻舍的爱、对长辈的爱、对晚辈的爱。有这些爱心、信心和清洁的时候，你知道这些特质本身不因为人的年轻，而是因为他像基督，就可以成为众人的榜样。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交通。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还有第二段，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四到十七节。在这段话里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因信耶稣基督、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保罗告诉提摩太，你从小就读圣经，你从小就信主了，并且你知道是跟谁学的。他在这里的绝对没有说要高举他自己的意思。你可能是一个父母，你可能是一个教会的长辈，在你的下面，在青年人当中，你会有言传身教，你会带领你的下一代，或者带领青年的人。当你去带领他们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的地位高举，而是借着我们的效法基督，来让这些青年人，保罗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榜样，来让提摩太看见，原来他从小所效法的这个人身上是有基督的样子。圣经是我们言语、行为、举止一切的标准，圣经能够使人有得救的智慧，圣经能够使人分辨好歹。当我们自己去教小孩子，或者说当我们自己去带领青年人，我们遇见不清楚的事情，我们是一定可以回到圣经里面得智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凭着人的血气来做父亲啊，我凭着人的血气来做一个妻子，那有可能变成什么？跟我的先生有纷争，有可能变成跟我的孩子有纷争。但是如果你根据圣经，圣经就叫你有得救的智慧。当我们去纷争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得救，当我们去纷争的时候，我们只会越发陷在血气中、肉体中，甚至是得罪神。但是圣经告诉你，你要做温柔的人、谦卑的人、顺服的人。你不是顺服人，你是顺服神。你心里面有那一位主带领你、教导你， 所以当你言语有智慧的时候，是按照圣经的教训，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啊。当你想到了圣经的话，你就知道神对你讲话，神借着圣经向你默示，向你启示出来你应该怎么做。好，我想保罗对提摩太的嘱咐或许可以成为今天我们对青年人的一个盼望，一个劝勉，一个嘱咐。我们今天不仅对青年人有这样的盼望，我想我们今天这些所谓成年人啊，我们这些在主里面时间比较久的弟兄姐妹，同样可以从主的话当中明白神的心意，可以有这样一些提醒。保罗他也是这样劝勉他自己的，他说我愿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其实他不是说我因为已经变成了提摩太的父亲，我就可以骄傲了，我就可以不去奔跑前面的路了，我就可以不向着标杆看了。主如果许可的话，我想如果我们的负担、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盼望是合神的心意的话，叫我们来带领青年人啊，叫我们能够在教会里头有一批青年人被兴起来，或者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家族当中有一些青年人能够更爱主多一些，能够更荣耀神，被神兴起来。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只有和青年人一同有一些劝勉和共同的追求。请我们来最后读两处圣经，一处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作为一个有机会你去带领青年人的人，或者说作为一个家庭中的父母，一个长辈，我们怎么去和青年人一同成长呢？人不可自欺，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8-21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8-21节，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我们还记得最开始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8章，若有人谦卑像小孩子，他就可以进到天国。在加拉太书第6章3节也讲同样的话，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好，我想我们最后有一个简单的祷告，非常简单的祷告。这个我们读了这些经文，我们只能跟主来说，不是我能，而是你能，只有你叫我们更加丰富，叫我们更加完全。感谢主，我就先交通到这里。看一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分享，有什么补充或者问题，围绕这个内容啊。
这个马太福音的18章，第3节，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样式这个原文是像小孩子， 回转要像小孩子，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个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什么叫做天国？天国不是将来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在地上建立的我那个国度，这里指的天国就是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能活在天国里面。一个人那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有没有像在天国里面活在天国里面？天国我们曾经说过，它的意思就是说让天在我身上掌权，也就是让天来管理我。所以今天一个人要活在天国里面，那就是让神来管理他，天在他里面掌权来管理他。那么转回像小孩子，他原文就是像小孩子，断不得进天国。若不转回像小孩子，断不得进天国。那就是今天你就不活在天国的里面，天在你身上掌权，也就是说每一天让主耶稣在你身上掌权来管理你。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当时在上海，汪培珍姊妹要我去听一次尼托生的讲道，那么尼托生一开口祷告，那就是让我遇见了神了，那就马上就遇见神。遇见神，那就让我改变了，马上里面就有个改变，就觉得这个人的祷告怎么那么不同，他能够把我带到主的面前。这个就是要回转向小孩子，在天国里是最大的。那意思说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谁碰见了你，你就能够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好吧，感谢主吧，我就补充这几句。
好，看一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 弟兄。
大家好，我也来分享一点关于这个小孩子的话题，就是小孩子，就是刚才Daniel 弟兄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主关于小孩子的一些比喻或者一些经历。其实小孩子是很有意思的，也是很，其实也是挺神秘的。大家就会发现，在我们人类的文化中，不仅像我们圣经上讲，主喜欢小孩子，神喜欢小孩子，这个魔鬼也喜欢小孩子。那个比如说这里面讲到有人就拿儿女金火献给摩罗，对吧？那我们像中国讲的那些道家啊，他也喜欢小孩子，尤其喜欢小孩子的状态啊。那么还有像甚至大家看这个西游记里面那些妖魔鬼怪，都是说某年某月啊，你们要拿一对童男童女来献给我，对吧？没有说某年某月你们拿一对老头老太来献给我，对吧？那就是发现这个小孩子啊，其实是挺神秘的。小孩子是一个人的最初的一个状态。当然了，这你们说还有胎儿，就我们是不抬杠，我们就说人的每个人的早期阶段，就是说我在东方的文化中，就说小孩子呢，他就元气很充沛啊。但是什么叫元气呢？这个不是我们圣经上的话啊，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就是说我们人是神创造的，所以在人之初的时候呢，就是在小孩子这样，人的生命力是很旺盛的，一种由神而来的那种被创造出来那种创造力是很旺盛的。所以我们观察自己的孩子会发现，小孩子的创造力是很强的啊。那么创造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破坏啊，比如说把爷爷的花瓶打碎了，对吧？把什么爸爸养的金鱼捞出来弄死了啊，这是一种破坏性的，我们不叫创造。但是比如说我观察我的女儿，他们即使在几岁的时候，他们去画一幅画，或者做用泥巴捏一个手工，往往他们的那种思路和他做出来的东西啊，是超出我们成年人的思维框架的。就是你可以给他一个主题，但他做出来的东西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力的，你就发现小孩子很有创造力啊。所以我觉得神所欣赏的这种小孩子的状态，应该是一种就是离神很近的这种生命力，同时呢又有这种，当然这种生命力中就包含了创造力，因为我们的神是造物主啊。那么在这个奥秘呢，我觉得圣经啊，其实主耶稣讲的这个天国里的人，我们如何回转成小孩子，那么我觉得呢，这个奥秘在启示录的十二章被挑明了啊。启示录就是给我们启示的嘛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段圣经，启示录的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第四节到第五节吧。第四节的第五节说，他的尾巴拖拉这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好，我们知道神的宝座是在天国里的啊。那么其实呢，就是说这个进天国的是一个男孩子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男孩子他当然是有属灵含义的，这个以前啊蒋老弟兄在讲解启示录的时候跟大家有分享。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男孩子被提到神宝座以后，撒旦就被从天上摔到了地下啊。那么我们再可以再看十二章，这边还有一点圣经，说是我们从十二章的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吧。第十节和第十一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好，我们知道十二章这个男孩子其实是讲一些得胜的圣徒啊，得胜的基督徒啊。那么所以呢，那么得胜的基督徒其中，那么怎么叫得胜呢？就是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啊。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主借着这个地上的小孩子所打的比喻，说我们要回转 成他们的样式，才能进天国。上了国，我们就是要成为这个启示录的小蓝海中的一员。我们就啊、一个是能进天国，另外一个啊、是能够帮着神、帮着主把这个撒旦啊从天上赶到地上啊。那么，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刚才弟兄们也交通了，就小孩子，就是小孩子这个比重，就一方面小孩子很单纯，也相对来说心灵比较纯净。当然我觉得每一个小孩子都是天生是生而有罪性的，这是由亚当而来的罪，对吧？这个是圣经启示的。我们成年人犯罪只是小孩子的时候的罪性，当你成年之后，你有了知识，你有了你有了资源，你可以去把这个罪性变为罪行啊，才这样发作出来的啊。那么但是小孩子相对成年人来说呢，还是要单纯一些啊，然后有依靠一些啊。那么但是另一方面讲，小孩子生命力也很顽强啊，他们有与神的关系更亲密啊。那么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哪怕是像彼得、保罗这样的很属灵的使徒，跟神关系很近，很认识神，其实在神的眼中都还是小孩子，甚至连小孩子都不是。因为什么？他们至少在死的时候还没有复活吧，就是那他们从灵魂体的角度讲，他们有属天的灵魂了，但还没有属天的身体，对吧？那么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只有灵魂没有身体，那他应该还是个胎儿，对吧？还没有被生出来啊，对吧？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其实就是基督徒，哪怕是很属灵基督徒，在就是在这个主再来啊，我复活的之前啊，他都还是一个小小的婴孩，小小的这个，但是呢，他已经具备了天国人所应有的性情啊，和这个对主的忠心和爱心，就是弟兄胜过他啊，就是这样一些东西啊。这就是进天国的小孩子和地上的小孩子所不同的，就是说他在这个他已经有圣灵的果子，他有在由神而来的新的灵接触了圣灵的果子，他已经有了天国人的性情，只是呢等着身体得赎。那么啊，当复活的日子，也就是被在天国被生出来的日子，他们就会有具体的行为的能力了，服侍神的能力了啊。我就分享这样一些，谢谢。
刚刚所读的那个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四节那边讲到，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在天国里他就是最大的。这边有一个字强调是谦卑。那我们再读一段圣经，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下半，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马太福音这边讲到的，那个是主耶稣自己亲口所说的啊，这一段话讲到是我们为什么要回转，为什么要变成像小孩子一样，必须要思考主讲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小孩子他的单纯，他的谦卑是什么？也就是说，今天每个人都有神给我们的个人的恩赐，若是我们只看重自己恩赐而不注重别人主所给他恩赐的时候，这就不叫做谦卑。所以在腓立比书二章三节那边才会讲到，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就是一种在教会生活里面的配搭的原则。也就是说，今天主要让我们回转向小孩子，并不是让我们像好像愚昧无知或是心智上不成熟，不是的，而是在小孩子心智上面，他有一个心思，他是只有主以基督的心为心， 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在教会生活里面，才能够像小孩子一样的那种样式。今天天国进天国，神在刚刚蒋弟兄讲得很清楚，就是由神来掌权，也就在我们心思意念当中是要由神的主权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受主的主权，圣灵的掌管来管制，而不是随从那种异教之风或是随从己意来为所欲为，也就在教会生活里面才能够有基督的平安，也才能够有和平的连锁，使我们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义，使神的得着荣耀，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叫他的门徒不要拦阻小孩子到他面前来，因为小孩子来到主的面前来都是蒙祝福的，神就会赐给他面有成长的一种心智，也就是借着神的话，真理的话，让每个人都能够来长大成熟，能够有主的样式 来彰显神，使神在地上的权柄得到彰显，就如同就是我们在天上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就是让神来掌权。好，我就分享这样。
感谢主。同样今天这个题目呢，我们只能简单的抛砖引玉，还有一些思考我们弟兄姐妹可以留在心里，借着读经，借着我们的这些交通，我们求主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每一个其实在他的面前，我们都像小孩子一样有机会可以进天国，只要我们回转到像小孩子的样式，只要我们心里头对主有这样一个渴慕，对天国有这样一个盼望，我相信我们有一天都得着在主宝座面前他的喜悦。那么我们今天呢，如果没有其他的补充交通，聚会就先到这里。我们请江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借我们